好，今天晚上我想分享的信息是属灵的自律。属灵的自律，属灵的自律，因为有很多的人，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在不断的参加很多的特会，甚至出国去到很多地方，付上很大代价参加许多的特会，但是我发现一个怪象。什么怪象呢？就是说，这些家人们去参加了特会，也就火热了2天，或者1个礼拜、1个月，很快又渐渐的以前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所以究其本质原因呢，我觉得是属灵的自律没有做好。所谓的属灵的自律，也就是属灵的一些习惯。外邦人有一句话说到：“态度决定一切。”这个话语，如果你仔细去想，是有道理的，因为它符合圣经。我们在圣经的箴言书、传道书以及诗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神关于态度上的教导，也就讲到人的态度、人的情绪、人的意志的抉择，都是来影响人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态度决定一切，在某些方面来讲是可以说得通的。那么态度决定一切的话，那么习惯更加能决定一切，因为好的习惯能够决定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在圣经中，我们也是可以找到这样的真理。所以，比如说圣灵的9样果子，其中有一样叫做节制。节制的英文呢就是 self discipline，什么意思呢？其实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说，自我约束、自我纪律、自我控制、自我节制。所以简单的来讲呢，它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你的习惯，因为我们知道科学家说一个人的习惯是由21天就能养成的，21天就可以养成一个习惯，也就是说你21天重复的坚持做同样一件事情。你就能做到了，这个就会养成一个习惯。特别说，比如说我坚持21天早晨6点起床，或者早晨5点起床，也许头一周很艰难，第二周也艰难，到了第三周以后就变得很容易了，因为人体的生物钟就会与此协调、与此适应，人到了5点钟自然就会醒了。神创造人有很大的潜质，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潜质。也就是说，我们是有很强大的适应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发现这个习惯所带来的好处。当我们有一个好的习惯呢，它就会推动我们像一个火车头一样。虽然我们也许好像有点跟不上了，但是只要我们上了这个火车，就可以走了，因为火车头在前面带着我们走，那我们就不累了。所以好的习惯就像一个火车头一样。那么坏的习惯也像一个火车头，但是是把人引到地狱。好的习惯呢，是帮助人，引向，复兴，引向丰盛。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教导我们说，耶稣来了不仅是要让我们赢得生命，并且要得得更丰盛。那么也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丰盛的，应该是兴盛发达的。所以保罗书信也讲到：“弟兄啊，我愿意你凡事兴盛。”也就讲到神愿意他的儿女在地上的生活是兴盛发达的，是成功的，是能成为多人的祝福。所谓多人的祝福，那你自己一定是非常的兴盛，起码是得胜有余的。否则你自己的事情都一大堆，把你都缠累得不轻，你自己都不能胜过自己，你很难去祝福别人。也就讲到神给我们的人生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很多基督徒，我在讲基督徒，发现他的人生不是这样的，他的人生是很多的阴影、很多的挫败、很多的好像被掳掠、被捆绑、被压制。包括我讲了，有很多的家人、弟兄姐妹去参加很多特会，热心是有的，可是你发现到后来还是那样。我个人的一个领受呢，就是他们的原因，本质原因还是没有属灵的自律。因为我讲了，习惯能够决定一个人的未来，一个好的习惯能够祝福一个基督徒甚至外邦人， 都可以祝福到，能让他立上加立，能让他就好像是有了一个好的火车头带着他往前走，就算他软弱无助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但如果他有好的习惯保守他，那么他就很容易前进。你比如说我个人是在上大学期间，我就开始每个星期五晚上日落以后到星期六晚上日落以后，我就特别注意要与神约会，因为这是安息日嘛。但是我作为新约的信徒，我明白我守安息日不是像旧约的犹太人那样，犹太人到现在守安息日还是不可以走一里路，不可以生火做饭，不可以坐电梯，他们有安息日电梯啊，等等很多很多的。我们不是这样守的，我们要守的呢是新约的守安息日，乃是要照着心灵的新样，不要照着遗文的旧样。但是我会很注意安息日的时候，我会养成一个习惯，我会很注意来亲近神，很注意来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很注意来调整自己，包括身体的休息和灵魂的休息啊，我会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我会把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到礼拜五晚上和礼拜六的日落以前这段时间呢，我就是安息在主里面，我可以读经祷告聚会献给神的时间。所以当我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我已经多少年了，十多年了当我养成了这个好的习惯呢，我发现我很难软弱，即便是我有软弱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每周五的晚上我又开始，因为我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这个时间我要献给神，我要来祷告，我要来亲近主。所以当我把这个时间献给神的时候，我的灵又开始重新得力，所以我不可能软弱到什么程度，因为我已经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就是每周五晚上到周六晚上我会亲近神。所以当我有这个好的习惯，就会保守我不会跌入很深的低谷。而如果我没有这样好的习惯，我可以软弱，甚至我发现有一些信徒，你什么时候看见他都是软弱的，他软弱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十年甚至几十年。神许可我们软弱，但神不许可我们长期软弱，那就很可怕了。所以我们一定不能长期软弱，因为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要做刚强的人。所以我再举一个例子，所以就是说我个人因为我遵守安息日呢，我献给神，所以这个习惯保护我，使我敬畏神，使我就算再软弱我还会有这个习惯，因为习惯的力量就是很大的，你无论你怎样到了那个时间你就会去做那个事，因为我重复做它太久了。所以这个好的灵修习惯，这也是一个习惯，它能保守我。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很多的家人他虽然也参加很多特会是很好的，可是你发现他不能让这个火这个复兴这个火热爱主的心持续的燃烧，因为特会期间他可以很属灵，早晨起来就很早起来祷告，跟大家一起一天的花时间献给神，可是回到家里他又变成他自己以前的错误的习惯早晨十点起来或者是八点起来，然后一天都不看圣经，一天都在做世俗的事情，晚上很辛苦回到家倒头就睡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样他就软弱了，长期这样他就长期软弱。所以没有一个好的习惯来约束他，没有好的属灵的自律来约束他，他很容易一蹶不振，并且一直到低谷，上都上不来。所以究其原因就是属灵的自律没有做好，也就是属灵的习惯没有培养好。所以今天晚上我想分享的一个信息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能够养成这些，我今天晚上可能分享不完，我们下周还会分享，但是如果你能养成这一阶段我要讲的这个属灵的自律这些习惯，那我相信你这一生走天路历程都是力上加力，都是重新得力，都是轻松得力，都是从荣耀进入到荣耀里，甚至能帮助你能够稳行在高处，不像有些基督徒是过山车式的基督徒。什么叫过山车式的基督徒呢？就是忽上忽下忽上忽下忽上忽下 时而软弱了，时而刚强了，软弱两个月，刚强一个月，又软弱半年，又刚强一个月，这样的基督徒自己也很痛苦，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服侍过很多这样的基督徒，我就告诉他们说，你没有好的习惯，你没有好的属灵的习惯，所以你就是这样。你必须养成好的属灵的习惯，它能保护你。好的属灵习惯就好像是一个铁轨一样，火车必须要运行在铁轨上，它才能够走得稳，走得快。它如果出轨了，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也需要为自己的人生走天路历程设下铁轨，那就是你要有一些的好习惯，你要培养起来。我讲了，不要气馁，好的习惯只需要21天就养成了，只需要21天就可以养成。所以我们必须要养成好的习惯，好的属灵的习惯能保守你一生走天路历程都很顺利，不会有那么多的事情，不会有那么多的被掳掠，不会有那么多的病态的生活。很多的基督徒是病态的生活，很多的基督徒是狂热的，甚至是情绪化的，但是不是稳重的，没有圣灵的果子。我们知道圣灵的果子其中就有节制，也是在讲属灵的自律的。关键的问题是，现在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到底我应该养成什么样好的属灵的习惯什么是好的属灵的自律呢？所以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也是保守我的有很多的好的属灵的习惯。刚才我已经分享了一点了，就是讲到我遵守这个周五晚上到周六晚上这个时间，我献给神。当然你也可以礼拜天也献给神，都可以。如果你能天天献给神当然最好，但是我们要上班要干什么，要很多的事情。但神要求我们每周必须要有一天神特别设置了安息日，就是为了保护人的安息日你要献给神，能够保护你。所以我现在要开始讲这个属灵的自律。那么第一点就是每天读经，第一点每天读经，在约翰福音15章第7节，约翰福音15章第7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耶稣教导在约翰福音15章第7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在讲什么呢？主在教导我们神话语的重要性。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也就是讲到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想要常在耶稣里面，那么条件是我们需要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当神的话常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常在耶稣里面。神的话也就是讲的圣经。而且不仅如此，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很多基督徒光看到这一句了，不看前面的条件。你知道神讲话是有条件的，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条件，而不是光看结果。没有条件不可能有结果，所以我们要满足神的条件，我们才能达到神的结果。结果就是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在讲什么呢？就讲你做一个祷告的人，你心里要有神的话语，而且不是光有那么简单，而且你要住在这个话语里面，神的话也住在你里面。也就是说，这个话语已经和你的灵化合为一了，这个话语你已经活出来了，并且已经生存在你的灵里面了。而当你用神的话语去祷告的时候呢，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在讲祷告应允的条件，其实言外之意就是在讲你要有精通神的话语。我们知道一个精通神话语的人，他的祷告是有力量的， 特别我讲过，最有功效的祷告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因为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耶稣在讲祷告的条件，就是讲到了对神话语的重视。如果你有神的话语在你里面，那么你求很多的事情，你自然就会用神的话语去求。你也知道神话语在你里面就是一个准绳，你也知道什么该求，什么不该求。那么你用神话语所祈求的呢，神就给你们成就了。所以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那我在这里要强调读经的重要性，这是我们要培养的第一个好的灵修习惯，每天要读经，就像我们每天要吃饭一样。如同婴儿成长，婴儿成长他要从吃奶到吃干粮，从爬到坐，再从坐到站，再从站到走，再从走到跑，他要一步一步的逐渐的成长。所以我们当我们重生以后，我们的灵是重生的，当我们的灵重生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刚出生的时候也是一个婴孩，他不是一生下来就一重生就是一个强壮的像长成大人的模样，不是这样的，也是从婴孩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成长期一个成长期的过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小孩子的成长，你就知道需要很好的教育，很好的培养，他才能成长成健康的成年人，否则的话他就是畸形，甚至你说怪胎、畸形、病态，很多的发育不良的孩童。我们重生以后，我们这个婴孩就是我们里面新造的人，也要经历这样的过程，你就知道很多的基督徒为什么他病态了，因为他没有成长好，你就知道属灵的习惯有多么重要。就像那个婴孩，他怎么睡觉的姿势，他怎么吃饭的姿势，他怎么吃饭的方式，以及他刚开始要先吃奶再来吃干粮，一步一步的过渡他的饮食，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属灵的习惯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读圣经的重要性呢？因为圣经乃是纯奶，是纯正的灵奶，它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没有添加任何的就像现在所讲的很多的食物的添加剂，吃了对身体都不好。你像小孩子为什么喝母乳长大的比较健康呢？因为母乳没有添加东西。所以我们特别刚信主的，或者你对圣经真理还不是很熟悉的，你必须要先重视读圣经，每一天都要读圣经。就像孩子每天要喝奶，你不能给他断奶，断奶有时候。所以圣经，而且这个圣经它还是不是一般的奶，乃是灵奶。圣经我们永远都断不了，每一天都要读，因为圣经太神奇了。诗篇上说神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讲到圣经的启示每早晨也是新的，每次我们读同样的经文都会有不同的启示，永远都不会看厌这个圣经。所以圣经需要每天来读，而且它是纯正的灵奶，灵奶能喂养我们的这个婴孩的生命，能够茁壮的成长。当然很多的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他不是很重视读圣经，他读的乱七八糟很多的东西，虽然也是灵修书籍，可是让他消化不了。没有婴孩刚生下来就可以吃肉，就可以吃米饭，这会害他的，他的胃受不了，他的肠胃会有病，甚至他能被噎死。所以我们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我要讲第一点，一定要就是关于我们里面新人的饮食的习惯，首先要喝灵奶，就是要读圣经，而且要每天读。关于读圣经呢，我们可以培养发现最适合你的读经方式。每个人的读经方式不是太一样。感谢神，我刚信主的时候是96年，那时候我上初一，上初中的时候呢，我父母还没有信，所以很逼迫我。我都是在他们睡觉以后，我半夜起来偷偷的读圣经。 感谢神，那个时候神让我听见了一个，因为我也会听广播，有一个良友电台的广播讲到了一个读经的原则，我到现在还在用，我现在讲给大家听，相信你也可以使用，当然也可以做借鉴。那个时候我就听见广播上那个牧师讲，你每次读圣经前你要这样祷告，你要说，神啊，求你开我心中的眼睛，说我看出你话语的奇妙。后来我就照这样，每次读经前我也是这样说，神啊，求你开我心中的眼睛，说我看出你话语的奇妙。然后我再读圣经，当然我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祷告的灵来读。那个时候十二三岁嘛，也比较单纯，是一个很深的依靠神的心态，所以我就祷告，主啊帮助我，来读你的话语。我就发现读圣经特别有味道，那个时候好像里面有个声音就开始向我启示。当我每读一个经文，就好像那个心里面有一个声音来跟我读，一起读，并且让我很享受，好像在喝蜜一样的甘甜，并且能够举一反三，能够想到很多东西，读每一个经文，我就知道这是圣灵。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并不懂，后来我就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他借着祷告，他参与到我的读经生活，他开始启示我，因为圣灵的工作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当然到现在我不这样祷告了，我就发展成以弗所书所讲的保罗的祷告。我现在读经前我会这样祷告，神啊，求你现在赐给我智慧启示的灵，亲爱的圣灵，我邀请你帮助我，带领我进入神话语的深处，带领我进入一切真理。我现在就会更长的来把这个祷告说得更长一些，但是原则没有改变，就是要邀请圣灵借着祷告的灵来读经。我再说，借着祷告的灵来读经，不是用头脑读经，你的头脑当然也要有用，但是我们一定要带着谦卑的心邀请圣灵，带着祷告的灵来读经。因为圣经是圣灵写的，虽然历经44位神仆人的手，但是是圣灵启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所以要讲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默示就是说启示，也就讲到神吹气在那些作者身上启示他们。所以圣经的作者是谁呢？是圣灵。一讲到气，在旧约中新约中希伯来字都是灵的意思，气就是灵，也就是神的灵，也就是说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是圣灵吹气，是圣灵运行在这些作者心中，写出了神的话语。也就讲到圣经是圣灵所写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邀请圣灵。没有人比圣经的作者更清楚圣经，更通达圣经，所以我们必须要邀请圣经的作者来带领我们进入到圣经的真理的亮光中。而圣经讲到圣灵来了，他要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这是他的工作，所以我们要邀请他。但圣灵是像鸽子一样的，很温柔，你必须邀请他，他才来做工，你不邀请他，他也不来。他是绅士，你必须邀请他，他受到邀请一定会来，而且你要谦卑的邀请。所以我讲了再讲一遍，要带着祷告的灵来读经，圣灵喜欢祷告的灵，所以我们带着祷告的灵来读经，圣灵就会开始做工启示我们。你会发现读经是那么美好你就发现真的像在吃美味在磐石中吸蜜，你就会发现读经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如果你不这样的话呢，你可能用理性去读，你会发现很枯燥很无味，甚至不想读经。所以我们必须要带着祷告的灵来读经。然后其次呢我们读经可以从旧约一直读到新约，一章一章一卷一卷的按着顺序读。在初期我们都是这样，但如果你读了几遍以后呢，你也可以照着圣灵的感动来读某一卷书，但是我们还是要按一卷书来读，然后一章一章的，最好不要就是随便翻到哪里。 当然在后期呢，你可以过渡到读那一卷书，你想读哪一卷就读哪一卷，但是读那一卷书的时候还是要一章一章的好一点，因为每一卷书都有它的背景，都有神的心意，我们全卷来读的时候会更能摸到神的心意。然后每一天读多少呢，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但是一定要做到，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能够达到每天都要读，起码读个两章到三章是最少。时间如果充裕的话，可以今天我就读它一卷，然后默想它，也不用读太多，因为最重要的是默想。什么叫默想呢？很多人不懂什么叫默想。神给我大部分的启示都是在我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才得着的。默想呢，就是比如说圣经有一句话讲到，那昼夜思想耶和华话语的是有福的，他如同树栽在溪水旁。昼夜思想耶和华话语的，昼夜思想就是默想。默想在英文里面它的翻译呢，就是重复的说，重复的念，重复的思想。所以在原文里面也有这个意思，就是重复的说，重复的思想，重复的说，重复的念，就像背唐诗宋词那样，重复的念一句话一句话，翻来覆去的想，翻来覆去的想，走在路上，躺在床上做着饭，翻来覆去的我就想这一节经文，翻来覆去的。当我们翻来覆去去想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做工了。做什么工呢？做启示的工，他就会启示你，开始进入话语的深处，很奇妙的。但你的心一定要静，当我们心静下来的时候，翻来覆去去想的时候，圣灵会极大的介入到我们的读经生活，他会开始让我们的对神话语突然会开始有很多的亮光出现，你会很震惊的看到，如果不是圣灵的启示，你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你会发现圣灵是那么又真又活的在你里面和你一起做工。所以其次呢，有一些的信徒说他记性不好，记不住圣经，这些都是魔鬼的谎言。我们要知道撒旦是撒谎者，我们要抵挡一切魔鬼的谎言。当我们去抵挡魔鬼的谎言，我们宣告我们的记忆是好的，我们的悟性是好的，神会给我智慧启示的灵，圣灵会帮助我能够读懂每一句话语，都能进入神话语的深处。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事情就这样成了。我们要用信心的原则宣告，持续的宣告，要拒绝撒旦的谎言。魔鬼会告诉你你老了，你已经开始健忘了，你的大脑已经退化了，你记不住东西，这些都是撒旦的谎言。神能保守摩西120岁眼不聋耳不花，耳不聋眼不花，记忆力也是惊人的，包括加勒也是如此，神也能保守我们。所以我们要接受圣经的真理，不要接受魔鬼的谎言。所以我们每一次读经一定要先告诉自己，我可以读懂，靠着圣灵我会有新的亮光和启示，我们运行在信心的原则下。所以这是读经的另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要运行在信心的原则下。第三，要弃绝撒旦的谎言，就我刚刚讲了，撒旦有很多谎言。我见到有些人呢，他虽然不识字，但是能看懂圣经那个字。我认识有这样的农村的老太太，非常神奇，她一个字不识，但是看圣经就能读出来，你都不知道她怎么能认出来，但是你把报纸拿给她，同样的字她就不认识。所以神非常神奇，神是伟大的神，他能让我们读圣经的记忆特别好。所以一切说我记不住神的话的都是撒旦的谎言。就算你平常记忆力不怎么样，你读经神反而靠着神就让你记得很清楚。很多的圣经我并没有很刻意去背，我翻来覆去读的时候我就把它记下来了。所以现在圣经我能够背很多很多的经文，是怎么背下来的我也不知道，就是读的多了就背下来了，因为我默想，我喜欢默想。当我默想 圣经的时候，进入到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就永远忘记不了，因为灵是不会忘的。我们不是光进到这个大脑里面，我们要求圣灵带领我们啊，默想圣经的时候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灵里面，来喂养我们的灵，这样我们的灵就得到喂养，这是最好的营养，就是灵奶。所以这个读经的习惯呢，我相信我们每个家人有不同程度都在读经，但是很多家人做不到每天来读。那么今天呢，我希望你靠着主能够要开始做到。为什么呢？要养成一个习惯，21天，坚持21天就可以了，坚持21天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那我们坚持21天，每天你可以定个时间，我几点来读经，有固定的时间读经是最好的。如果不能的话，那你就零零碎碎的读。总而言之每天要坚持读经几章，根据你个人的情况，闲暇时间可以更多的读，然后去默想它，一定要默想它。如果只是读不默想的话，那么就好像囫囵吞枣一样，久了你就得胃病了。很多基督徒读经读的挺多，但是就是不明白真理，因为他不会默想，他读的他都没有吸收。想吸收就得默想，翻来覆去的想那一节经文。并且下面我要讲一个更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用祷告来把你读的经文回应出来，也能够培养你用经文来祷告的习惯，这一点也很重要。你要用祷告的灵把你所读的经文祷告给神，回应给神。比如圣经上如果有这个经文说到神要我们存着谦卑的心与他同行，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乃是存谦卑，行公义，好怜悯。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把它祷告出来。主啊，你在经上说你向我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存着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当你读到这个经文说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乃是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你就要祷告回应神，主啊，我愿意这样，主啊，帮助我行公义，好怜悯，帮助我存着谦卑的心与你同行，赐给我谦卑的心，帮助我学习谦卑，帮助我学习公义，帮助我有怜悯的心肠。你就可以祷告祷告，把这个经文祷告出来，你就能记住它，并且这个经文就能喂养你。我们不是说啊，我读了这个经文挺好，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读起来也舒服，但是你要不要把它活出来呢？如果你不把它活出来，那这些经文将来都是要审判你的，对你没有任何益处了。所以我们知道读经其次我要讲一点呢，就是读经的心态。我们读圣经的心态是为了归正我们，因为圣经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是有益处的。你说圣经是来归正你的，不是归正别人的。所以我们不要讲的读经我要是用这个经文去审判别人，或者我是明天要讲到了，我要读一下经，或者我一个月没读经了，我现在良心安慰一下自己，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知道读经是用来归正我们，一个基督徒不读经是很可怕的，他就好像是一个孩子从来不上学，就像一个野孩子一样，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受过文化的熏陶，像一个土著一样的野生野长，就像我们就会讲到没有素质了。所以我们需要读经来归正我们，不然我们也是一个野孩子。那我们读到很多的经文都在归正我们，讲到神说你们当饶恕人，那么我们就得饶恕人，不要恨弟兄，我们就不要恨弟兄， 包括十诫等等，就是规正我们的。新约很多很多的，新约有很多的不许怎样怎样，这都是规正我们。神说不许的，我们就不许，否则我们什么都来的话，跟魔鬼没什么区别。所以很多基督徒不读经，他就慢慢的跟撒旦是一伙的。比如说像讲的撒谎者之父，撒旦是撒谎者之父。那么讲的，你看很多基督徒都撒谎的，他无形中他又多了一个父亲，就是撒旦。撒谎的人都是跟撒旦一伙的，但你不读经你就不知道啊，你就觉得哎呀，撒个谎怕什么，这个社会谁不撒谎啊。但是撒谎者之父就是撒旦，你撒谎就是跟他有关，所以我们就要弃绝谎言。撒谎的在启示录也讲的，撒谎的他的粪是在硫磺或狐狸，因为撒旦在他的父在那里，所以神对这类的审判是不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读经，我们读经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样，我不敢这样。包括保罗在很多的书信讲到，行这事的不可承受神的国。我从前告诉你，我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事的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语气不断加强，干什么呢？让我们知道，哦，是行什么事呢？好大一个罪恶的列表，我们就知道，哦，这些事情我们都不敢做，否则就不能进神的国了。所以但你要不读经，你就不知道了，你就去做了。所以无知，外邦人说无知者无罪，但在天国里面没有。神说我的百姓因无知时就灭亡，无知而死的，无知而下地狱的太多了。我相信最大数量下地狱的都是因为无知的基督徒，因为他无知。但神从来不算你无知不是罪，无知下地狱的也不可能再上来了。所以无知，神说我的百姓因无知时就灭亡，而真知识都在圣经里。所以我们每天要读经，保护我们走天路是正确的，否则我们偏了邪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读经是很重要的，读经的心态我已经讲了，是为了归正自己，不是为了审判别人，更不是为了别的缘故。所以我们读经就是为了养活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也是为了归正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新人新造的人更健康的成长。所以这是每天读经的习惯一定要养成，这是第一个习惯。我现在讲属灵自律的第二点，每天祷告。每天祷告，就像有些人说的，祷告读经是信徒的两个翅膀。没错，少了哪一样都不行。祷告跟读经都是同样重要的，因为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地上三十年，你发现他的生活33年都是这样，经常在山上祷告，经常祷告，经常昼夜祷告。他给我们留下一个祷告的榜样，以利亚、摩西，圣经中的伟人都是祷告的榜样。所以神包括耶稣现在复活升天，他每天仍在为我们代祷。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祷告的神，所以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必须要祷告。在一个经文，在马太福音26章41节，马太福音26章41节，马太福音26章41节，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耶稣在这里又教导我们祷告，他教导门徒，你们要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也就讲到，如果我们不警醒祷告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陷入试探。面对试探，我们就无法战胜了。就像彼得门徒们在克西马尼园耶稣疯狂的祷告，甚至汗滴如雪下来，通宵的祷告，可是门徒通宵的睡觉。 耶稣拼命的祷告，门徒拼命的睡觉，耶稣去喊了他们三次，结果他们三次又睡下了。所以第二天就出现了什么情景呢？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门徒都四散逃离，否认主的否认主，逃跑的逃跑，只剩下约翰站在那里，也不能做什么。所以门徒们的失败是取决于他们那天晚上没有祷告。门徒们如果想要得胜第二天的试探，因为耶稣知道他们要受这个试探，门徒不是不能得胜，所以耶稣三次唤醒他们干什么呢？让他们起来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试探。结果他们就是不听，因为那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就是说你的里面的灵是愿意祷告的，但是你的肉体是软弱的，因为那是半夜三更，没有人愿意起来祷告。所以耶稣三次唤醒他们，可是他们体贴肉体，不体贴神，不体贴圣灵，所以他们的得胜就被抹杀了。如果他们晚上能够像耶稣一样祷告，我相信第二天没有一个门徒会逃跑，没有一个门徒会否认主。彼得虽然平常很刚强，可是遇到真正的试探来了他就逃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祷告。所以你知道基督徒的得胜取决于他的祷告，我再说，基督徒的得胜取决于他的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不够的话，我们的得胜那是昙花一现，就算得胜也是昙花一现，不会有持久的得胜，不会胜了又胜，不会得胜有余。你知道祷告就像是天国的你每次祷告就像是在给天国的你天国的银行卡里打钱或者存款。我再打一个比喻，在天堂我们也有一个银行卡，称为祷告的银行卡，每个人银行卡的账户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像保罗啊，像彼得呀，像十二使徒啊，以及历代被神使用的伟大的仆人，他们天堂上祷告的账户上一定是很多很多，不恰当的比喻，上亿上亿的，甚至数千亿的。而有些信徒他天堂上的银行账户就只有个位数，区别就有这么大，差别就有这么大。我们每一天的祷告都没有浪费，你每一天祷告的一分一秒都是在往你天上的祷告银行账户里存款。存什么款呢？你知道你平常祷告的足够，遇到事情你就不会慌张，遇到事情你就能得胜，甚至于遇到事情即便是那个时候你来不及祷告，事情照样能解决，因为你平常已经提前往卡里存了很多钱。所以遇到事情足够，我里面我的天堂的银行账户里存的钱足够，没有问题。比如说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彼得的故事，这是彼得后来被改变了。我相信彼得后来被改变了，他一定想起来他那天晚上失败的原因。彼得也是一个有启示的人，他就知道他为什么失败，他就知道为什么耶稣拼命的呼喊他们要把他们唤醒。我们现在来看《使徒行传》，讲到彼得的见证。彼得被抓关在牢房里面，第二天就要被杀头了，但是彼得呢，他睡得很香甜。现在讲到他睡得很香甜，在《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十二章，从第一节吧，我念给大家听。那时，希律王手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 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前后，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你看，这彼得是睡在两个兵丁当中，还被两条锁链锁着，而且外面里外都是荷枪实弹的军队的军人兵丁在把守着他。而且第二天他就前夜，然后第二天要被砍头了，居然他还睡得香甜。彼得在这睡得还在做梦，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醒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你看这个彼得睡得有多么的香甜，需要天使来拍他的肋旁才把他拍醒。我现在问大家，如果你自己换作是你，第二天要被你杀头了，你又睡在一帮荷枪实弹的军人里头，你能不能睡得那么香甜？还需要天使，天使显现就有大光了，居然没把他照醒，而且还得拍他才把他拍醒。我相信很多基督徒是做不到的。那么彼得为什么能做到呢？因为现在的彼得已经非昔日的彼得，他早已成为教会的柱石，他已经有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了，他知道祷告的重要性。彼得在天上的银行卡里啊存了几千亿了，他平常天天祷告，所以他也讲到，我们当选妻执事，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念，所以他天天的事情就是祈祷传道，所以他每天都在祷告，他每天祷告都是在往天堂的银行卡里打钱存钱，所以他天堂的银行卡里账户很多，所以那个账户足够他应面对这次的危机，所以他不需要。如果我想要是有些基督徒遇到这个情况，肯定疯狂的开始通宵祷告了，从来没通宵祷告过，主要第二天我就要被砍头了，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要，如果你给他一部手机，他能打一万个电话，他会真正的急了。但彼得一点都不着急，睡得很香甜，因为他平常祷告的足够，他天堂的银行卡很多钱，足够解决他这次的危机，所以他很香甜，很有平安。这个平安不是装的，在死亡面前你的平安无法装，在死亡面前你的平安是真的就是真的，是假的就不能够保守你平安，你就必暴露出来。可是彼得睡得香甜，需要天使显现把他拍醒。哈利路亚，这是真平安。为什么有这样的平安呢？因为他平常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的天堂的银行卡账户里太多钱了。所以这就让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啊，你发现呢，去到他平常没事的时候不祷告，一出事了赶紧打电话，找这个祷告找那个祷告，自己也开始疯狂的祷告。这样的基督徒呢叫做问题祷告型基督徒，就是遇到问题了他才开始祷告。而彼得呢是在没有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祷告了。所以我们应该做怎样的基督徒呢？我想大家是知道该怎样选择，但是你知道选择决定你的态度，态度决定你的习惯，所以我们选择不是一次就可以了，你知道是持续的选择。所以为什么选择和态度和习惯有关系呢？因为持续的选择就会发展成一个态度，而这个态度就会影响你的一个习惯的培养，所以我们要持续的选择正确，所以我们要持续的选择祷告，不是遇到事情才祷告，而是每一天都要祷告。所以我讲第二个习惯，祷告，培养祷告的习惯。那么培养祷告的习惯是怎么样培养呢？那你就可以每一天最好是固定时间来祷告。有一位名牧讲的很对，我很认可，他说没有固定时间祷告的基督徒不会祷告，没有固定时间祷告的基督徒不会祷告。试想这话是有道理的， 因为你发现大凡是祷告勇士，他都是有一个很好的祷告的习惯，那祷告的习惯往往他会有固定的时间。当我们有固定的时间祷告，培养我们的祷告习惯以后，我们就可以发展到随时祷告。有的基督徒很属灵的说到我随时祷告，可是这样的人往往他就不祷告。随时祷告不是你随时就能做到，你必须先培养固定时间祷告，发展出一个祷告的灵，你才能够达到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而且不受影响。有的人随时祷告，可是他很受搅扰，他根本进不去，他祷告了半天都像打墙壁一样，他自己也感觉没有意思。而有的人一祷告就能进入，为什么呢？因为他平常就是一个祷告的人，天门向他是敞开的，一个祷告的人天门向他是敞开的，所以他很轻易就能突破，灵界对他没有拦阻，魔鬼拦阻不了他的祷告，因为他就是个祷告的人。而这样的人也是从一点一滴做起的，你不要想着他怎么就这样，他也不是一天可以这样，他是持续的发展祷告的习惯。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一步一个脚印，我们要从基础来做起。我希望我们能够发展一个培养固定一个时间，每一天你可以早晨起来祷告几点到几点，然后几点到几点，或者晚上几点到几点，一定不要让人搅扰你，因为耶稣说你们祷告要关上门进入内室。什么意思？因为祷告是跟神相交，跟神交通，神不希望别人打搅你，因为这是你和主之间的约会。人是这样的，人一旦被打搅，他很容易就不祷告了，或者是半天进入不了状态了。我说的状态是祷告的灵，我相信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祷告，要固定时间来祷告，要发展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习惯。其次，要延长祷告的时间达到一个钟头，要延长祷告的时间达到一个钟头，每一天。因为耶稣对门徒说，耶稣三次在客西马尼园叫醒门徒以后，他们耶稣说什么呢？说，难道你们连与我警醒片时都做不到吗？警醒片时都做不到吗？这个警醒片时在英文里面是 one hour， 就是一个钟头，汉语翻译成片时。耶稣的意思翻译英文英王钦定版翻译过来就是说，难道你们连与我一同祷告一个钟头都做不到吗？难道你们连与我一同祷告一个钟头都做不到吗？主的意思是在讲基督徒祷告的底线是一个钟头。我在讲基督徒祷告的底线是一个钟头。汉语被魔鬼在这一块大大搅扰，这个魔鬼最怕祷告，所以他让翻译的人把它翻译成片时。片时跟一个钟头那是天壤地别的区别，我一秒钟也是片时，可是一个钟头就是60分钟，一分也不能少。耶稣在讲，难道你们不能与我一同祷告一个钟头吗？所以你就知道祷告最少是一个钟头，而且耶稣讲了三次。所以就是遇到大事了，你最少三个钟头的祷告。而客西马尼园之夜是一个大事，门徒都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警醒祷告，他们那一个钟头都睡觉去了，连着睡那三次都睡了，所以说他们的祷告不够使他们能够在第二天得胜，所以他们全军覆没。所以我在讲祷告的底线是一个钟头，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祷告一个小时的习惯。如果你没有方言祷告，你要求神给你方言祷告；如果你有方言祷告，那么一个钟头是很轻松的。我们可以悟性祷告、方言祷告交替进行。我发现，当我用悟性祷告、方言祷告交替进行的时候，祷告一天都没有问题，因为我没有话说的时候，我就用方言祷告。方言祷告一会儿就会有感动，我就再用悟性祷告，再没有话说了，我再用方言祷告，如此循环交替，可以达到很长时间。没有方言祷告的家人就求神赐给你方言祷告，这个没有什么，你求就可以得着，要有信心的求。神给别的信徒了，为什么不给你？方言祷告是神愿意给他每个儿女的恩赐，因为追求圣灵充满是每个儿女应当尽的义务和本分。你就有被圣灵充满，神就会让圣灵充满你，而圣灵充满你立刻就会得到方言。 你不可能说被圣灵充满你不领受方言，被圣灵充满一定会有方言。所以我们要向神求。那么我在讲什么呢？我在讲你的祷告不要少于一个钟头，每天祷告不要少于一个钟头。赵云基牧师说，每天祷告一个小时你可以活着，每天祷告两个小时你可以有影响力，每天祷告四个小时你可以有事工，每天祷告六个小时你可以改变国家，每天祷告八个小时你可以震动列国。我再念一遍，每天祷告一个小时你可以活着。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讲的跟耶稣讲的是有是有这个吻合的。耶稣也在讲，难道你们不能与我一同祷告一个钟头吗？在英文圣经英王钦定版，耶稣在讲这是祷告的底线。赵宏基也在说，每天祷告一个小时你可以活着。谁可以活着？你的属灵的生命可以活着。我发现很多基督徒虽然信了耶稣，可是他是不死不活的。你看见他的属灵的生活，你发现他就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半吊子的信徒，没有影响力，不能够传福音，也不能够为病人祷告，也不能够影响人的生命，也不能够祝福，别说多人了，连他自己的家人都无法祝福。他就是他的生命就是还剩一口气。我在讲属灵的生命，因为你会发现这样的基督徒祷告每一天，他甚至不是每一天，他一个月也没有祷告一个钟头。你指望他靠什么活着？你每天24个小时，其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世俗里面，只拿出五分钟时间来亲近神，你怎么可能战胜这个世界的诱惑？耶稣这是淫乱败坏的时代，是邪恶悖逆的时代，而我们现在是末世代，是历史之最。网络媒体各方面的诱惑试探简直就是铺天盖地，谁能保守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污秽的环境不被沾染玷污呢？那就是祷告。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祷告，你怎么可能我一天十五个小时都在世俗里面，花出五分钟时间祷告，然后我还想刚强，我还想属灵，我还想祝福别人，我告诉你0%的可能性都没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属灵的事情是很现实的，甚至比物质界还现实，你投资了多少你就能收获多少。我们必须要在祷告的银行卡里投资，我们才会有力量，我们才有影响力。所以他下一句话说的就很好了，讲到每天祷告两个小时你可以有影响力，祷告一个钟头只是让你勉强苟延残喘的活着，而祷告两个钟头就能使你开始有影响力了，也就是说你可以来祝福到人了。而每天祷告四个小时呢，你可以有事工了，就是说你可以来侍奉神了。这样我们就知道很多的神的仆人根本不合格，很多神的仆人可能一天祷告也没有一个钟头，但仍然有很多的事工。你就知道他用什么力量来侍奉神，你也知道将来神记不纪念他的侍奉，那就是草木和秸的工作都要被火烧掉，祷告做的工作乃是金银宝石的工作，那么神可以纪念。我有一位乌干达的牧师朋友告诉我说，80%你的服饰是取决于你的膝盖，20%才是在讲台上的侍奉，80%是膝盖下的侍奉，80%是膝盖下的侍奉。甚至他说，你在讲台上不过是在彰显你在膝盖下已经获得的成果。我非常认同这句话，因为你在膝盖下获得的成果乃是在灵界的突破，而灵界决定物质界，你在灵界突破了自然就会彰显出来，而你在膝盖下没有那80%的突破，你在讲台上不会有那20%的一个彰显。所以我们的服饰真的是取决于我们膝盖，我们的祷告不是取决于我们的口才和能力，没有别的，真的是我们是靠着祷告来与神同工。所以这里讲到每天祷告四个小时你可以有事工，我们以此为标准的话，很多仆人都不合格，所以我们要悔改。每天祷告六个小时你可以改变国家，这就是震动国家的力量了。 每天祷告八个小时，你可以震动列国。我们看到赵文基他能震动列国，因为他每天祷告八个小时。他有100万的会众，他的教会有那么多人，有的人服侍50个人就得精神病了。美国的一些牧师，我看过这样的见证，每天他的教会有50人，他就精神崩溃了。医生就说你辞职了，你做不了了，因为你压力太大。而赵文基他有100万会众，他也没有得精神病，反而他很得胜有余，很轻松得力。秘诀在哪里？他每天祷告八个小时，所以他能震动列国。所以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是我们借着祷告与圣灵同工。我们不是为神做工，我们是与神同工。哈利路亚！我们不是为神做工，我们是与神同工。所以我们不要总是想着我能为主做什么，我们应该想的是主啊，我能与你一起做什么。因为祷告是与神发展关系，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与他的亲密，我们与他的关系。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来与他发展美好的关系，借着祷告来与他沟通。神从来不纪念马大的那种忙碌的付出，忙碌的侍奉。神纪念的是玛利亚的那种清新的跟随，那种摆在主脚前的那种跟随，那种对神的那种交通。所以主说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福气，所以我们一定要拣选这上好的福气，就是要每天来祷告。我们可以先从1个小时做起，然后发展到2个小时、3个小时，方言祷告、悟性祷告交替着进行。我讲了，我们要先从固定时间来发展这个习惯。你如果没有固定时间的祈祷，你上来就是说我随时随地都祷告，你做不到。你随时随地再祷告，可是你心不在焉；你随时随地再祷告，可是你自己发觉你的祷告都打在墙壁上，没有突破，是因为你没有培养一个好的祷告的灵，你没有那样的根基，你不可能建造一座大厦。所以我们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我们要开始打根基，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祷告的习惯。我每天要培养自己什么时间来祷告，所以你要发展出来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习惯。当我们有了这个祷告的好的习惯的时候呢，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顺利的成长，茁壮的成长。因为魔鬼最怕的就是祷告的基督徒。我们借着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使我们走天路历程，能够逃避，能够避开很多的魔鬼的网络。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都已经避开了，因为借着祷告我们已经得胜了。所以你发现祷告的基督徒他会很有力量，祷告的基督徒他会轻松得胜，得胜有余，并且他会很丰盛，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不祷告没有力量，越祷告越有能力。所以想要有能力的话，也必须是要祷告。所以我们每一天一定要发展一个祷告的习惯，每一天我们要把这个祷告的时间有固定的时间，慢慢的过渡延长，然后最后发展到随时随地祷告。但是仍然不要忘记你固定的时间的祷告。所以特别是你自己选择一段时间，有的人他晚上比较灵力比较清醒敏锐，你也可以晚上来祷告。我的意思是说，先从固定时间来培养自己，慢慢的你就会使你的灵适应于祷告的灵，那么你随时都可以祷告。有的人呢早晨清醒，那么他可以先固定早晨的时间来祷告。有的人中午午睡时间他反而清醒了，他可以固定这个时间来祷告。甚至你可以一天多次的来固定时间来祷告。当然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量身为自己量身制造这个事情，我们不要去攀比什么，我们要从自己身上来做起，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祷告的时间，然后把它固定下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为自己量身定做，然后一步一个脚印，从1个钟头开始慢慢过渡到3个钟头。如果你是神的仆人，要过渡到4个钟头；如果你想震动列国，那你要过渡到6个钟头，甚至8个钟头。所以根据你自己的目标，你来定。 你的祷告的水平，但是最低水准是耶稣所讲的一个钟头。如果你做不到，那么你很危险，你会失去很多属灵的福气，你会成为撒旦的攻击目标，因为魔鬼寻找的就是可吞吃的人。撒旦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叫可吞吃的人？那就是那些软弱的人，软弱的基督徒，外邦人已经吃掉了，他要吞吃的是软弱的基督徒。那不祷告的基督徒，或者祷告很少的，都是软弱的基督徒，因为你的力量是从祷告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祷告不够的话，我们就是撒旦吞吃的目标。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展培养一个强大的祷告的习惯。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撒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先将这个属灵的自律教导我们。虽然还有很多属灵的习惯，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但我相信神，你会更多的来启示教导我们，引领我们来培养更多的属灵的自律，属灵的好习惯。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把这每天祷告和每天读经的习惯先培养起来，赐下力量，祝福每一位听到的家人，使他们能够回去以后能够切实的遵行，不是听了，而是听了还要行出来，能够发展读经的好习惯，能够培养祷告的好习惯。主啊，求你赐下这样的恩典，赐下行道的恩典，赐下祷告的灵，赐下饥渴沐浴的心给我们每一位家人，使我们愿意来奉耶稣的名来读经来祷告。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毅力，求圣灵来介入帮助我们来培养这样好的属灵的习惯。神，愿你借着这好的属灵习惯来保守我们，能够走天路不走弯路，不走岔路，让我们走天路能够稳行到高处，能够力上加力，能够重新得力，能够轻松得胜，能够得胜有余。哈利路亚，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